是哦 ，OK， 现在好了，这个是啊、我们上次的经文啊，我们上次是第五章的结尾了，今天我们会讲第六章啊，等一下，笔记已经我放在上面了啊，如果家人方便你就放上去，大家可以自己，当然你们不需要打印啊，那如果。因为它比较多啊，那能每次结束之后，啊、我会再把这个可能有一点点调整的，我再放上去啊。所以第六章呢是前面的啊，你如果有时看荧幕太辛苦啊，你就看这个分享的笔记就好了啊。好了，我就啊、我们来读啊，13到15节，他说以法莲见自己有病。犹大见自己有伤，他们就打发人往亚述去见耶雷布王，他却不能医治你们，不能治好你们的伤。我必向以法莲如狮子，向犹大家如少壮狮子，我必撕裂而去，我要多去无人搭救，我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寻求我面，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必切切寻求我。好，他表面看来他好像有一个冲突啊，那前面讲的跟后面讲的，但这个冲突呢，不是很陌生啦、啊、其实每一个人的有家庭啊，或是做过儿女做过父母的都会知道的啊，就是你会严厉的对待你的孩子，但你的心啊却是为他好啊，所以你会预备好自己啊，会向他来施恩啊，向他来就是表达你的爱。所以虽然你用啊人工智能呢、啊、肯定他不会理解啊，这就是啊这些搞科学的人的一个极大的界限啊，就是人工智能，当然现在人工智能满街都是了啊，你可能没有察觉得到啊，但是手机啊电视啊是吧，好啦，人工智能是可以做很多的事，但是它只能够做人认为逻辑的事情啊，就是你给它一个范围嘛，但人工智能永远不会明白抽象的事或是抽象化啊，你把皮卡索给人工智能看，它就叫做一文不值啊，他说根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但是人就会把它拍卖几千万这样子啊，这也是这样啊，他没有办法，人工智能没有办法明白啊，一个父亲他那么严厉的打他的孩子，责备他孩子，骂他孩子之后，他还是爱这个孩子，对他来说你肯定是很恨他的啊，你肯定是很厌恶他，不然你不会这样做，是吧？那我们生活当中太多这种事了，啊，我一直说很多不是逻辑，不是人常理的事情 ，OK， 啊，只是我们习以为常啊，就是看多了，我们以为哦这个就是一般，但其实它是很不一般的 ，OK， 就是人做父母啊，能够用一个爱心，就是内心是爱啊，但是外在呢是刑罚是严厉呢，其实这种的形态其实是上帝的一个心态来的，这上帝给人的一个心态，可以吗？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很属天的一个样子来的，因为地上的人呢按照人的本性，人就不能够这样子啊，因为人要我们说要爱就爱，要恨就恨啊，能够用这种带着爱来管教呢，其实这个是特别上帝让我们想到他啊，而不是想到父亲啊或是母亲的伟大啊，因为按本性来说他们也不能够这样做啊，人的确啊，我们说我们是受造物嘛啊，我们的灵魂也只不过是有上帝的形象，所以上帝是把他自己的性情就是用形象啊赐给了我们，所以 不是说人怎么说呢，猴子变了，就变成突然间有了这种特殊的表现，哦，人进化出来的，并非如此了啊。好了，不讲科学了，就是说，我是想到这一点了，就是有时看圣经呢，是你不需要说很怎么讲，就是把它放在一个好像很学术的一个环境下去看啊，去讲究这个文字啊，这个动词啊，这个时态，当然这些能够知道也好了啊，当然它可以帮助你更清楚知道这个经文啊，要这准确的意思。但就算你没有这一些啊，你就这样读，其实你就能够理解，因为上帝呢，他不单是在圣经里面，他也在我们的四周围嘛。就算呢，你的父母不是基督徒，其实上帝也把他的形象给了你爸爸妈妈啊。当然，他们不会完美了啊，他们有时也会犯错，会这样。但是呢，它不是陌生的 ，OK？ 你看自然界，你看呢、动物啊，你看呢、猫狗，你看呢、飞鸟，你都会看到一些的表现。其实这些表现呢，你在圣经里面你看到吻合性的，所以圣经不是一个什么佛经啊，什么、就是一种好像叫你需要去解密的东西啊 ，OK？因为我们的上帝他不是躲在山洞的，他不是用密语来跟你说话的啊。我们说秘密的东西啊，上帝是公然彰显自己的，只是我们常常看歪了，看扁了啊，就是我们的眼睛有问题嘛，我们可能是近视眼的，我们说是老花眼的啊，我们看是看到了，但是看不清楚，看错了，但是肯定是看到了，所以不可能有人是无神论的。无神论的人呢，是极其不正常的，就是说他一定要强迫自己啊，就是非得一定要说没有这样的，他不会是自然说没有的，因为他是在一种特殊的状态之下，还要好像改变他的思维，把有的东西都否定掉，用一些理论呢、很勉强的把它否定掉。但是他如果顺着他的心意呢，就自然的、其实人是读圣经是很我们说没有说太困难的。OK， 读神的话，特别是基督徒啊，如果信了主还老是不读圣经，或者觉得圣经读不懂啊，真的是很大问题的。OK。读圣经不是好像次要这样啊，有的人就是一天就读两节，因为怕吃多了啊会消化不良。圣经不是中药，也不是西药 ，OK， 它不是你生病了才去翻的东西 ，OK， 神的话是让你跟他有一个关系啊，所以你读的时候除了字面的知识。你感受到他跟你说话，他跟你的关系，你也同时感受到原来你很多你看见的作为是他的作为，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哦，原来我爸爸那时候这样子骂我啊，我偷东西啊，他打到我很严厉，我都以为他赶我出去了，然后来他又来安慰我，诶，我记得我爸好像为什么这种举止啊，因为你看圣经，你发现哦，原来不是我爸，连上帝是这样的，连上帝定义了一个做父的形象是这样的，所以他就把了这个形象给了爸爸，也就让父亲可以有因为爱而处于严厉的管教，但是管教之后仍然还是回到爱啊。好了，不多说了啊，所以这经文你切成一半啊。上文呢是责备以色列人是多么应该被刑罚了啊，他就说他们这两个国家就北国南国啊，以法莲是北国啦，南国是犹大，他们已经被上帝刑罚了啊，就是他们吃了很多苦啊，他们就是被这些邻国欺负啦啊，人家来侵犯他们啊，占领他们。 好了，遭受很多的威胁，很多的苦难了啊。但是呢，上帝说这两个守卫和神的子民竟然不明白啊，就是上帝这么做了，他们还以为是平常的事。哎呀，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嘛，对啊，就这样啊。哎，他们就没有在上帝的惩罚之下，就是管教之下了啊，得到任何的益处，连悔改没有。相反呢，啊，他们去找帮忙，因为很平常嘛，对他们认为这是寻常的事，所以啊，不需要麻烦神了啊，我们自己就去找一下帮忙啊，我们去找一下有经验的人啊，我们去找一下有帮助的，能够给帮助的人。OK。所以上帝就说，你们真的是愚昧啊，你有伤你还不来找我，是我打伤你的，你竟然去找亚述。好，当时亚述就是好像今天的美国了啊，啊，是全世界最大的国家，最强盛的国家，最富有的国家啊，就是今天如果乌克兰没有美国啊，根本也没人想理他了啊，因为打他的是俄罗斯嘛，不是小国家嘛啊，如果是瑞士打他哈，我看几乎就不用玩了啊，就停了。这个是老二吧，老二在打乌克兰，当然就只能找老大了，所以美国在那里喊热闹。好啊，一般人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就是世界嘛，人是这样了。没有，上帝说你们怎么不认识我？当然不是乌克兰啊，这跟上帝这些人百姓啊，根本就这国家不是所谓人家说的什么东正教界，就是世俗国家了啊，都是这样了啊。所以我是举例而已啊，我说基督徒了啊，如果被上帝管教了，我们还以为寻常，我们还去找人的帮忙，我们不回到上帝的面前，以为这些都是一种的，我们说不幸啊，发生在你的身上。连上帝说好，我就继续管教你，怎么样？继续打吗？他说我不继续打，但是我要让你找帮忙上面挫败，你去啊。那就是一般呢，亚述是帮的人的啊，因为亚述其实他要扩大嘛啊，所以他其实在近处的啊，他就强占啊，你说巴比伦就世世代代打仗的地方了。OK， 如果你在他旁边，你就给他占领了。但你在远处呢，他当然是跟你做朋友啊。为什么？因为他需要有一个势力在远方嘛。所以你想，亚述在北部下面有一个，他就是想要怎么想，就是那个眼中钉啊，就是埃及。埃及在下面是强国啊，这个埃及还有我们说那个叫，哎，我忘了他那个名字啊，就是以前是上流埃及跟下流埃及啊，就是尼罗河的上下游啊，其实有两个强大的古国啊，那个叫古时啊。我一直忘了那个，因为中文的翻译跟原文是差很远，英文叫 Kush 啊，那它是古时的，跟埃及合起来一个强大的一个南方的国度了。OK， 所以以色列呢是夹在中间，就是亚述跟埃及的中间。如果以色列亲这个埃及呢，连亚述在那一代的影响力就失去了，所以他当然喜欢以色列啊，南国北国都好啊，跟他有外交做朋友啊，然后就可以借着这个方式啊，来施压埃及嘛啊，逼法老听话啊。现在你明白为什么日本、韩国这些啊，会那么激进啊，那么热忱啊，是啊，当然了 啊，我们也可以想象，如果有一天呢，墨西哥跟中国成为盟友啊，你看老美会不会跳起来？肯定啊，或是加拿大啊，肯定是 筑一道墙啊，把它分开。那这个常理嘛，对不对？大家知道这是人的一种危机感，所以当时呢，这个方法是奏效的。你就去找这些敌人的啊，就是死对头，你就跟他，就是那个要来欺负你的，你就找他的死对头做朋友嘛。连这个要来找你麻烦的人就不敢来了，因为他的死对头站在你这边，所以这个向来是奏效的。OK， 所以他们就去做了啊。他可能问了别人，哎，以前人家欺负你，你做什么啊？你要去找亚述啊，啊，给点钱，你们有优势啊，因为你们靠近啊这个南部啊，因为啊这个啊是一个政治的一个争议的地方啊。啊，一个小国啊，当然以色列不算是大国了哈、啊。但是这个以色列，如果它虽然小啊，但是如果它倾向亚述，也就会让亚述啊的影响力啊大大的扩大啊，就当然高兴。好了，去，连不奏效啊。啊，当然你说哦，这个是不幸啊。圣经不是这样讲的，圣经说呢，这个不奏效呢。肯定不是以色列人讲错话啊，或者钱给不够啊 ，OK， 或者是说什么、啊、态度上不是太好啊啊，这个送这个寿司啊不够新鲜啊啊，这个韩国送泡菜不够好吃，所以就不高兴。不是，这上帝挫败他们，就相当于说你我打你你不听是吗？好，我继续让你去找的每一个门都关。因为这还是一个管教，就是一直告诉你说，你遭报，你哎不遭报，你遭苦的原因，不是一般的事情，不是我们说常理的事情，是出于上帝的管教。那这就回到了一个很古老的观念，也是我们在圣经常看见的啊，就是我们不可以，当然很多人是这样做啊。但是你越早明白越好了啊，就是你不用走冤枉路啊，啊，就是一般的基督徒呢，用了好长的时间，可能一半辈子啊，去明白，甚至有的都不能明白，就是呢，发生在身边的事情，都是在上帝的掌管之下的。讲是这样讲，真的讲都是这样讲。我认识一些，甚至是牧师啊，那些一生都做传道人的人啊。他在台上是这样讲的，他就说啊，上帝管你一切，因为那时他无灾无殃啊，都很顺利嘛，啊，当然这样讲。但是只要他一发生事情，好像他爆胎啦，啊，或是说他汽车出事啦，或是他一生病啦，其实他的动作根本不是真他说的 ，OK， 他很自然的，他就会开始在他的经验里面去找答案。哦，我爆胎了，他就开始说，啊，谁可以帮忙？那他就会想到，啊，有一个店以前是服务蛮好的啊，价格不错啊，或是他会找到一个朋友，那个朋友以前他这样子帮过他，他可以这样帮回他。那他马上很自然的就去找他的资源，对不对？啊，生病了，他就马上用他的经验啊，以前我有这种病是什么原因？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啊，我要去找什么医生啊？因为他是这方面的专科，或是找哪一个朋友，他可以介绍某一个医生，他就会走这个道路，而且很自然就做了。OK， 那你是当事人，你根本察觉不到。我可以说，连我自己，我如果回想我自己啊 ，OK， 如果我。没有太过谨慎的话呢，其实这都是一般的作为，一般的做法来的。就是呢，一些突发的困难，我们第一个反应一般都是马上回应。为什么？因为我们认为这是天天会发生的事，这是平常的事。当然不是说平常，你们明白，就是这是我们说就是大家都会遇到的事，这样的一个意思。 OK，那除非有一些苦难是特别特别的 ，OK， 突然间你的车不是爆胎啊，可能你的车突然间变成一半就裂开一半啊，你会说哦，这个没见过啊，那你可能那时你才会说，我应该祷告一下，哦，上帝啊，你是不是 不高兴我什么事啊？为什么我的奔驰变成两辆奔驰了？只是变成是脚车，因为剩两个轮了，一边两个轮，那什么事啊？你除非是这样，可能你还会醒一下。但是一般你说什么感冒啦，或是说不舒服啦，睡醒的时候找不到拖鞋啦，或是什么什么的啦，总之啊 ，OK， 我们都会很快就反应的 ，OK， 那你知道吗？都是这回事。所以不要说以色列人啊，今天我们用很长时间了 到现在我是坦白跟你们说了，我也不怕了，因为这是一个操练的过程啊，没有人做得完美的，所以讲的人也得承认了。那我最常遇到的一些问题，好像我在工作上啊 ，OK 啊，有时啊，我也不知道怎么讲，我的工作比较古怪啊，就是我们是分析一些，就是测试跟分析的啊，就是一些就是芯片的衰败啊，就是不是人的衰败啊，人衰败当然就是去做法医啊，就破解尸体就够了啊。我们不是对着活人嘛啊，也不是对着生物，我们对着半导体石的东西啊，所以我们要跟一个不会讲话的半导体说，哎，你有多少命啊？你活多久啊？那他不会回答你的嘛，所以你要怎么对他呢？你就要去虐待他嘛，那你就要去给他高压高温啊，给他各样古怪的环境，让他看他死不死嘛，对。啊，好了，你这我们都不是正常在运作芯片的，因为我们要给它一种非常的环境，就孤独反常环境。那最常发生的就是啊，这个出事了，因为你的环境有问题吧，就是有一些芯片它就反应不过来啊，或是怎么怎么，所以呢，很长的啊，就是突然间呢，你的technician 啊，你的技术人员就跑来告诉你说，哎，这个整个 oven 啊，整个烤箱。我们叫烤箱，它不是烤披萨了，是烤这些东西啊，整个停了啊，这个出现红了啊，或者说跑不起来了，上次可以，为什么现在不行啊？天天都有这种事。哎，那我回想起来呢，我几乎可以告诉大家，我80%到90%呢，我是直接反应的。哎，小事啦，哎，肯定就是你的错。哎，跟你讲了多少次哈，先做这个再做这个，那你头脑马上就想到是人。想到就是这个人的这种性情啊，就是哎，他每次糊里糊涂，这次肯定又是糊里糊涂，你就是这样子想的，你就去了，你去了实验室磨一磨，弄一弄，弄一弄，好了，哎，人家就很高兴了，哎，你又走了，你就不当一件事，对不对？那你要知道，连这些事情都不是一般的事，原因是什么？因为从来没有一般的事在这个世界里头。因为上帝是全权管理的，所以任何的事都是事 ，OK， 所以小到很小很小，小到你给蚂蚁咬一下，大到可能你要进医院住两个月，好，全部都是上帝的事，没有一件事是上帝以外，或是说天使造成，或是说。不是自然的，没有这个字的，明白？这就是你的信仰。如果你的神不是这样，他就不是神，他是一个你想象的一个庙堂里面的神。我们的上帝不在庙堂里面，他也不是管某一件事情的，他是一切的开始，他也是一切的最后，所以他不会有分开的。好吧，那这就是我们说护理的观念了，就是从圣经看出来的。但我在说，圣经是这样讲啊，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背景啊，跟我们常常接触的事情啊，就会让基督徒很难在一切的事情上把源头归向上帝，所以我们很难悔改嘛，对吧？有时上帝用一点小小的事。来提醒你说，哎，忍耐一下，哎，你现在没什么爱心，对。那最少对我来说哈，我可以告诉你啊，如果我给我的那个 technician 来吵一下，突然间写一个信来或者打一个电话来，啊，这个是什么什么不行，那可能上帝跟我说，哎，你耐心一下好吗？啊，不要一下就想到是别人的错，哎，可能不是他的错嘛，啊，可能真的是。啊，电流不稳定啊，可能是什么什么什么了，当然也有很多原因。 但我没有想到这点嘛，或是说我本来应该，但是我可能就越过去了，我就直接用我的经验介入了。 OK， 所以其实上对上帝来说，你说好啊，给你一点提醒啊，你还不来归向我，好，我就让你做不成。那我也试过了啊，去那边头尾翻了一次，重设一次啊，用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弄完了还是不成，就是找不到答案。你突然间隔一天跑了起来了，那个人很高兴，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为什么会这样不懂，昨天耗了两个小时啊，就是重装什么都放下去再来过一次都不行啊，不知道。好了，你当然说我挫败你啊，傻瓜啊！你还以为是什么你可以掌握吗？不能，但太多东西啦，这个世界细细小小的，那每个半导体里面你知道有几十亿个，就是 billion 的 transistor， 那些就是叫什么是叫半导体哦，就是它的那个我们说晶管啊，就几十亿个，有的不就差一点，它转慢一点，就不操作了嘛。对，但是它又不是完全，我们说 fail 啊，它不是一个完全坏啊，它只是部分，就是它是比人家慢一点点，那可能它在制作的时候就比人慢一点了哈。所以它的这个它的出现的错误呢是偶尔的，所以根本没有办法，十几亿个你每个去检查你也看不出来。所以太多事情我们其实是不知道的，但人就是这样子骄傲啊，就是因为做了，像我做这行我也做了20几年了，通常人家说你什么没看过，是啊，总会这样觉得，但其实比起该看的东西还是没看过啊，懂的那些都是很皮毛的，因为都是高层次的，就是从电压这些反应上面看的，但是真正进到每一样事情的底，你只能够说只有上帝懂啊，知道吗？所以让我们真的是谦卑啊，看到这件事，原来合理的去找医生。但我现在说不是叫你不要看医生啊。如果你真的生病了，上帝打击你啊，让你不要认为这只是哎呀，昨晚睡觉没关窗啊，空调开太，当然这也是原因。但是有时你开空调太大，也不一定会感冒的嘛。那为什么这一次你就停一下，再去吃药之前，再去找医生之前，你停一下，你来祷告，你说上帝，我做你的孩子，你是管理万有的，没有一件事情你不会不知道的，你告诉我你要我怎么做，你试试看，你有这个信心跟这个操练了，你就开始发现你的生命不一样。 OK，那我不一定说你不需要看医生，或是要看医生啊，就看上帝怎么感动你就怎么做了啊。但最少每一件事，你跟你的信仰是吻合的，对吧？你不是讲一套，做的时候你是做另外一套的。啊，其实这个老毛病来的啊，这个大家都要学习啊。我在说这个亚当犯罪之后，就会让全世界的人呢有什么苦难，第一个想法就是推卸责任。所以我们能够认错啊，真的是被打到都站不起来了才认的，对吧？我们一出事，一有问题就开始说哦是什么问题，因为我们要推责任嘛，我们要说不是我的错，是窗口的错，是气候的错，是空调的错，所以我们很想去找方法来解决，因为解决了就把事情又变回好了，连我们的心就不内疚了。就好像你打翻了一个杯子，在人家来之前你快点把它擦干干净净，擦到一点都看不出来，再把那个杯重新放水，人家走进来根本没看到什么事，你就好了。不然呢，给人看了，给妈妈看到了，肯定要骂你，又糊涂啦，又粗心啦，对不对？连你说哎呀不想他看见，就所以我们有一种反应，就是快快的想一个东西，快快的去找一个方法，快点把它盖起来，让我们继续做一个完美的人。这不是一个所谓的规律上的犯错，是 上帝的作为啊。 OK， 所以亚当犯罪之后他就开始躲，我们做他的后代呢，我们也开始躲。所以要改变这个事情啊，连我们才能够真的体验什么叫做做上帝的儿女。其实做上帝儿女是很幸福的啊，我所谓说的幸福不是说你不会被管教啊，我说很幸福就是就算在管教里头你还能够感觉上帝爱你，这种幸福真的是幸福，对吧？就算你犯错你都能够知道是他在掌管的。通常父母是管不了孩子犯错的，他是希望孩子不要犯错，但只是孩子担心就是父母会不会原谅他，这个是一般家里的关系嘛。但是你知道对上帝来说呢，连你犯错都是他良好的，他不会让你犯一个他不要赦免的罪。因为如果你犯一个他不要赦免的罪呢，他不赦免你的。但是你既然是他要救的人，你每一样事情其实都是上帝愿意宽恕的，他才会临到你，是吧？那当然我们一般是说上帝可以赦免一切的罪，那我问你了，你的所谓一切的罪包括什么？你说杀人放火，这个在圣经里面还不算是最大的啊，最大的罪就是拒绝被上帝救。好了，你拒绝被上帝救，好，严格来说就是你死定了嘛，因为好像你去医院有药有医生，你不要医嘛，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是上帝要救的人，上帝就会给你很多很多的苦难，让你不敢拒绝，因为你痛到最后不敢再骄傲了，那你就投降了。其实你知道连这个都不是人自然的反应，就是他爱你。 OK， 所以我们的前提是事情啊必须是在上帝掌管之下，而且呢是出于爱或是说要我们得救的掌管，而不是要毁灭或是在纯粹在我们说在考我们啊，就看我们合不合格，他也不知道啊，所以就加一点加一点看你承受多少。这个不是上帝做的事，上帝在你还没有被造的时候他就认识你了，他就选上你了，你的一生他也为你预备了一个道路，最终虽然曲曲弯弯的啊，但最终呢是可以到他的面前的。 OK， 所以这就是智慧的福了啊。好了，所以说回来呢，以色列人不明白啊，我是说刚硬啊，他们认为发生的事情只是自然的，所以上帝就一再的挫败他们，连他们找的那些很合理的帮助就是不奏效。 OK， 别人吃的药都好了，你怎么样吃就是没有用，你觉得莫名其妙啊，这个专医这个什么专科啊，最棒的中医啊，就全瑞士最好的中医，那么医什么都好，医猫医狗也好，就是医你什么都没用，总之没有人在你身上是专科，每个都是庸医，你就很纳闷嘛，人家都有仙丹，每一个仙丹到你面前就是糖果，没用，吃都没用，你那是还不低头说认了、这不是人的作为，这不是世界的作为。好，当然我希望我们不需要到这个地步了啊，就从最小的事情就常常亲近神，问他为什么你要我做什么啊，表示你的顺从。好了，所以先知讲完这个呢，他又反过来了啊，所以下半段他就说，虽然上帝会一再的啊，好像为难他的儿女啊，人家是给他鞭打，人家想要逃，他又把大门关了。你说哇，这个上帝真严厉啊啊！好，他说最后他的目的啊，这不是要摧毁你啊，如果他真的要摧毁你，就好像我们说丢垃圾一样啊，你我不知道，可能洋人会这样做，就是你丢垃圾的时候，你会不会把它就是收拾整整齐齐这样？我想应该不会吧啊，最多我来了法国，我学了一个东西啊，我想你们在瑞士也更严格了啊，就是那些回收的垃圾啊， 是需要处理一下的，对吧？啊，盒子是要打开的，洗一下，啊，弄扁它，不占地方啊。但是你说真的丢的时候，你还是丢下去嘛，你也不会说哦，把它排美美啊，放在那垃圾桶的一个角落堆起来，哦，太大了，把它捡一下。啊，你说垃圾嘛，要丢的，你干嘛花心思，对不对？你要明白，如果上帝不管我们，他怎么会从一只蚊子、一只蚂蚁上面在你身上做事啊？你都是要丢的嘛，对不对？顶多给你洗一下，剪开了，表示我比较环保，还是丢。一放出去的时候，不会再记得它在哪里了。但上帝就不是这样对我们的 ，OK？ 他一再一再，你不听话，他再来。你不听话还再来，其实他的目的就不是要摧毁你，是要接你。这个不只是经历上的事实 ，OK， 这是上帝的承诺，他先讲的。OK， 父母生孩子之前呢，不会为这个打算的。你我不知道你们做父母会不会啊，就是你生孩子之前你先想。我要买尿片，我要买奶粉，我要买一个 baby 床，我要弄一个房间，对不对？你是想这一方面的嘛？有没有父母先买好藤鞭啊？先想要怎么骂他，骂这个 baby 啊？不会的嘛，对不对？你不会想那一个东西的 ，OK？ 你可能会预备心要承受一些的后果，但是你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嘛？你知道上帝的特别就是他什么都知道。而且他还要爱我们，他还要救我们。如果你知道你什么都知道，我相当肯定你不会要生那个孩子。你说不会，我想到他以后，我可以告诉你，上帝就是知道我们不会愿意，如果知道后果，所以他不会让我们知道，对吧？其实孩子，当然孩子长大以后成为有用的人什么，当然这个是我们做父母的快乐，这没有错，这个我也可以体验，就是一般父母的心我也明白。但是坦白说，衡量一下那个代价，如果我真的给你选 ，OK， 走一趟是这样的，走一趟是那样的 ，OK， 可能你还会再想一下，你说，当然我也不一定说你不要啊，但是你会想，哇，这个未知数很高啊，对不对？我可能会不是他错，是我错，怎么办？啊，我如果犯了一些错误，我不能改变，怎么办？你知道，上帝不是这样子猜测对待我们的，他全部都知道，而且他已经看见你来到他面前了，就是他看到我们的未来，因为一切都在他拣选的预定之下嘛，所以他已经看见你了。所以我们在今生的路啊。对他来说就是朝这个目标一切的预备，有这样掌管的上帝，我们还要整天找这个找那个惊慌失措，以为这些好像是自然的事情一样，这就是我们的亏欠了，可以吗？所以他应许我们啊，他管教我们，但是他还是要用爱，像爸爸一样的慈悲啊。这种慈悲是很特殊的，我在说不是合逻辑的，一种很就是人工智能不可能明白的东西，就是这样啊。以后人工智能读圣经也肯定也读不懂的，他可以读爱因斯坦的书啊，牛顿的书，他只要一读圣经，他就傻了。他说：“你们的上帝很奇怪。”我说：“是啊，上帝没有要救人工智能嘛，所以他肯定读不懂，不能明白的，对，但是可以感受。”啊，所以应许有应许是真的，我们可以经历。所以这个经历呢，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我先讲，等一下我可以讲少一点啊。就是每一次上帝要我们在管教啊痛苦之后啊，他要我们悔改呢，他会怎么对我们呢？他的慈爱恩慈不是突然间就显出来的。其实他就好像一个父母这样。如果你两分钟前还拿着藤鞭责打你孩子，可能讲谎话啊，偷东西啊，你把他打得很严肃啊，突然间你 偏这个藤鞭还没挂上，你就向他微笑，你说你孩子更怕看到这个妈妈，他说这个妈妈有病啊，那不躲到哪里去是吧？你不可能这样的吗？你的藤鞭还拿在手上，突然间你啊，可爱的孩子跟他笑，你说这是，他会觉得更大的折磨。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责导我们就责导我们，当他表现爱我们的时候呢，他不是突然间就不当一件事了。OK， 他是一开始啊，让我们在这个悔改的路上啊，能够经历，慢慢的经历，所以他先用他自己的灵啊，先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罪，这是第一步。我想这我们应该都常经历了，对不对？啊，你就开始想起啊、哦，原来我错，本来你还以为我没有做错什么，对不对？你突然管教了。天你在问上帝的时候，你好像就想起了，其实这个想起也不是你的记性好啊，这跟记性无关，就上帝跟你讲话了。 OK， 第一，圣灵光照你；第二呢，他不单是让你知道你的罪，因为只是光让你知道你的罪没用，因为这个只能叫你更害怕更内疚，他又同时给你一个谦卑的心，是吗？你知道你错了，但是你不需要逃跑，你可以很坦然的来认错，这个谦卑是很贵重的，一般人是没有的，因为它不是免费的东西啊。谦卑认罪是很特别的恩典，上帝会给你，你以前没有，现在你会有，因为你是他的儿女嘛。好了，你谦卑悔改认错来他面前，好，来他面前你说，上帝我悔改，但是悔改是你对错误的一个承认，但是你还没有解决，就是你所犯的错误的代价怎么办？对不对？上帝又同时给你一个信心，来跟他求赦免。你们懂一个事吗？好像你去人家的家，你去人家玩，去同学的家玩啊，连把人家妈妈的花瓶打破了。举个例子了啊，打破了，那大家说，哎，快点把花瓶藏，这个碎片藏起来，让妈不知道。不行啊，那个花瓶是妈妈心爱的，她肯定知道的。好了，不能够躲 ，OK？ 啊，哎呀，知道这个阿姨的为人不错的啦，应该不会那么凶啊，你就可能在那边衡量了，对吧？然后来，好，鼓起勇气。就走去啊，跟阿姨说啊，对不起啊，刚才不小心把你心爱的花瓶啊弄破了。OK， 你承认了，不是赖你家的猫啊，你家那只狗啊，你家的那个蚂蚁把你花瓶搬走了。你说是我玩啊，调皮把它弄坏啊，你承认了。但是你承认错误之后呢，你可以想说，我去买一个花瓶还给阿姨啊，可以这样。或者说我去送了一个手机给阿姨，总之你会想一个补偿嘛。但是呢，你要知道你没有这样做啊，就是你被赐予的一个信心呢，不是这个，不是用赔偿。你就是这样光光的跟阿姨说请你原谅我。就是你跟他说赔我是没钱赔了啊！你要我找回这种花瓶，我也找不到了。OK， 现在命一条，你要什么？我不能这样，就是我没有东西可以还你，我只是请你接受我的道歉，而且呢，请你不要当一件事情。哇，你说很无理吧？这种道歉方式谁可以接受？你知道上帝就是这样接受我们的。你懂我意思吗？我们人是不敢这样做的啊，就算是多么熟的人，我们还是会做一点的嘛，买一个蛋糕啦，或者做一个什么送给他，表达一下我们不好意思嘛，啊，打破花瓶啊，那应该相对的做一点事嘛。但问题是对上帝，你根本什么都不能做，你的罪是死罪来的，啊，所以你只能够跟上帝说，脸皮很厚啊，说什么都不能做了，上帝你要就接受啊，不接受拉倒啊，这样当然不是那么傲慢了。你知道我们求赦免都是没有给东西的，是凭，不是凭自己的血，是凭耶稣的血。你说很无理，对不对？ 啊，我欠你钱啊，你去跟你儿子拿，这样的，我们是这样子道歉的，竟然上帝就收了，就愿意跟我们和好。那这个结尾呢，我说和好呢，其实不是牧师跟你讲的，也不是神父跟你讲， Oh my child， 你已经好了啊。每次他们去告解嘛，告解在那箱子里面叽里咕噜老半天，连出来他就很高兴了，因为最后一句都是一样的。那个神父就会说，我的儿子，就是买下我的孩子，你被赦免了。 OK， 你知道这个不是人跟你讲的，这个和好呢是一个感受来的，就是你本来的害怕突然间消失了。 OK，你突然间心里面有一种我们说的平安，就是你可以感受到上帝跟你微笑，上帝跟你真的看着你说，好啦，你什么都不能给，我就接受你。你说真的吗？是啊，那这种经历应该是让你每一次什么都放得下的经历，因为它太大了，太快乐了。你们懂吗？比你中彩票，当然我希望你不要买彩票，但是比你任何你认为快乐的事情更快乐，因为它是彻底的，它是不带隐忧的。我给你中200万的彩票，你还会害怕政府给你追税？因为通常你如果在法国，你大概是40%是要交税的，所以你开始算了，200万可能100万就没了，对吧？啊，你可能觉得啊，等一下我的亲戚啊开始跟我借钱啦，啊，你像我现在怎么办呢？你可能想了，马上很多隐忧，那快乐是快乐，一个隐忧一大堆，所以还是不要买彩票了啊。上帝的赦免是没有隐忧的，完全没有后顾之忧，你不用再想说他回来跟你追的。你说这种喜乐不可能你不知道的，要么你就从来都没有过，所以你不会想要去追求这个事。所以我知道很多所谓的基督徒是没有这个东西了，他就匆匆忙忙信耶稣，匆匆忙忙就去洗礼，匆匆忙忙就在教会待，他就常常都是好像头脑知道有一个神，这个神呢好像讲过他要赦免人的罪， OK， 就这回事，他就在教会里面待，但是他不能起劲啊，他就是他动不起来，他还是很想念世界的东西，很体贴啊，自己的感受啊，他要的东西啊，他有没有得到啊什么。通常那个中医把脉他就会说，这叫血压低啊，血压高，就是呢你没经历赦免，所以你没劲，你在属灵的追求上没有办法起劲，快乐不起来，常常快乐里头有担忧，这种的快乐是世界找不到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有一次，你就会有第二次，因为它是你不会忘记的，就是好像你吃好东西，你很想再去吃的那种感觉，一直要的，可以吗？上帝的爱是甜美的，这是圣经说的，它不是李白的诗啊，它是上帝的真理。我今天是太啰嗦了，不过我是讲了后面的了，所以没关系啊。OK， 好，我就希望说大家弟兄姐妹当然彼此共勉了啊。我第一要提醒大家是发生在我们生命上的事情呢，没有太小的东西，从来都没有，包括一个观念，内心的一个不安，都值得我们去问这位管理万有的上帝，好吗？第二，他真的管教你，他真的让你害怕，让你看到罪，不要灰心，因为这就是他爱你，让你回来享受他丰富的一个过程。OK， 最后，如果你真的经历了，你不会忘记的。OK， 它是你走天路的力量啊，就是你会有很多的人反对你啊，甚至给你拦阻。你都因为有这样的喜乐经历而有力量可以继续走下去，当然也有这个力量去把这个消息带给别人了啊，就是去分享给你身边的人了啊。你不是吃了一个好的药去叫人家吃啊，这种太大的喜乐你真的很有动力，当然是上帝给你的感动啊，去分享 给那些来问你的人嘛，是吧？关心你的人。OK， 好了，我再用十分钟啊，我讲第一节吧哈。他说：“来啊，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这就是前面我刚才说的啊，但我就把它合起来讲，所以这我就没有讲太多了。所以接着讲完前面，他说上帝每次管教完之后呢，他会等候我们悔改，所以第六章第一节他就呼唤了，呼唤百姓，上帝等候我们悔改，我们悔改吧啊！他就不但自己悔改，他说来吧我们，所以他是讲全部的人啊。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的经历，你悔改的经历是何等真实跟甜美，你肯定也会影响你身边的人。Okay， 你会愿意啊，就去帮助他们，劝诫他们，而不是忽略他们，看他们一直在忧伤害怕的里头，是吧？你知道你这个赦免的这种力量啊，就被神赦免的力量，你就不会愿意看到你的其中一个弟兄姐妹呢一直被这个我们说罪疚折磨嘛，对不对？然后我常劝大家，当然在教会里头，我这个不同的聚会里面啊，有一环是跟这个最有关系的，就是圣餐。可能你们不知道为什么啊，都因为圣餐就是讲这个事的，就是你对上帝赦罪的信心，而不是你买跑车的信心，你要买房子的信心。OK， 圣餐耶稣的那个身体跟血，就是指这件事，就是上帝愿意赦免我们。你要相信这件事，而且你要用信心来接受，是吧？所以每次讲圣餐的时候呢，当然有一些感觉啦，是我的感觉啊，也是看到弟兄姐妹的，就是那种重担啊，就有一个负担啊，就是想告诉，当然我不能指明嘛，某某人啊，你给我悔改啊，我也不能这样讲啊，因为我的确也不知道你犯了什么，但是就是知道你有重担啊，从你的眼神知道你在躲避上帝，你就很想在圣餐的这个场合里面让你体验释放，因为这个释放太快乐了，所以自然啊，我们都很希望，就是我们不需要啊看见弟兄姐妹被魔鬼欺骗啊，就是一直做奴仆啊，被辖制啊，这样的释放、赦免、恩惠是每一个人上帝都给的，他不是上帝给牧师才给你的。啊，昨天我们在渥太华有聚会啊，我昨天是超时超到特离谱啊！我本来是4点讲到5点半，后来讲到7点，但他们也没走啊，他们没走也不会走，就是自己讲啊。就有一个课题啊，可能你们也听过了，不过就是可能是一般人啊都会有这种前假设啊，就是他说。有人就是问问题嘛，有一个相当熟的一个姐妹，我们认识她很久的了，她每次都会问一些问题回应一下，有时也不一定是问，她就是回应信息这样了啊，所以 OK 了。昨天她就讲了一个事情，她就说啊，我听你的分享啊，知道你们的就是讲我们这边啊，我跟新一说啊，你们的境界很高啊，哎，你把我们当成是什么和尚来的？什么叫境界很高？我说好像我们是闭关修炼了，我们现在是天龙八部已经练了第九部了。什么境界很高？我问他，他说哦，我不行啊，我的境界不够高啊。啊，就是你们讲的是，当然可能也是推卸责任了，就是说你们讲的是很好哈，但只有你们做得到，我们做不到。啊，我们还要跟你们学习，跟你学。听起来的确，如果一般人就算了呀，反正也没为难你嘛，也不是不要说了啊，就跟他说好吧，就停了。但当时有一个感觉，但我没有最后没有讲到最后一句话啊，是因为也是时间问题，就是告诉他说，其实没有区别的。你知道，上帝让我们就是你说传道人啊，或是侍奉神的人。也只是上帝的儿女而已啊，你呢？你也是上帝的儿女， 有什么区别？为什么有什么境界？什么所谓身份？没有的，我们都是同一个身份的。你昨天才信主的，也做了儿女。上帝没有说哦，先做干儿子试试看了、啊，考验期三个月，像不像样啊？不像不认你，不没有的。马上，你就是跟使徒保罗、约翰、彼得一样的，甚至亚伯拉罕、摩西这些旧约的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都是神的儿女。这就是上帝。OK， 所以不要再认为某一种就是我们说生活的表现啊，是因为他是牧师吗？是因为他是传道人？是因为他懂得多？其实有很多人懂很多也不会做的。OK， 完全上帝给的都是一样的，是因为你自己愿不愿意啊去回应他。所以知道，同时也要跟上帝求，能够做出你所知道的东西。OK， 别人如果做出来了，不是因为他的属灵啊比较高超，没有，他只是多做一步，就是他愿意顺服而已，所以他的生命就可以流露出他所相信所知道的东西。OK， 那我就讲完了，那他已经静了，就跟别就别的人在问了，就走开了。那其实我有最后一句话是我当时勒住口了不说了，但我说也可以了，但是我说了他们肯定会笑，人笑了可能就会记得啊，我讲给你们笑啊，因为今天我耗你太多时间了啊，就跟你们说，那这个观念呢，就一般的观念呢，就是他们没有办法去理解，好像就是他们总是要有好像上帝先下来哈、啊，他先把好东西分给牧师啊，牧师再把东西分给长老执事，再这样一层一层分给族长啊，族长再分给组员，再分这样分 ，OK。所以对他们来说呢，这种的架构啊，其实圣经的架构不是的，圣经架构是一对多的。你明白吗？就是像今天的网络这样的，就我网络也不一定是这样了，就是。是上帝直接跟每一个人的，他不是透过某一个再分出去的，所以他跟你讲话，他就是跟你讲话，他不是跟谁谁谁讲话，再让那个人再跟你讲话，除非你已经是听不到了，啊，你耳朵，你就是所谓耳朵，就是你心灵的耳朵已经关闭了，就是你太刚硬啦，太骄傲了。你已经拒绝上帝说话了，连上帝就开始用身边的人跟你说话，但是其实这个不是很正常的，是吧？你看圣经，上帝也可以用动物跟人说话的。来，你如果不相信我也没办法，但圣经是这样讲啊。OK， 你看驴子都会讲话，但他平常是不会跟这个巴兰一起啊喝茶下象棋，是不会了啊。他就是驴子，但是那一天他讲，但是讲完之后他也不再讲了。啊，你也不要以为这个驴子就是那个卡通片的那个驴子一直在唱歌的那个特别吵的，忘记啊，那个 Strike 的那个驴子不是啊，他只有那个可能是 0.03 秒，我不懂多短啊，就讲了那一句话而已，你就不再讲。但为什么上帝用驴子跟巴兰讲话？因为巴兰是根本听不到的。 OK， 他是一个贪财的人，他满个头脑都是金钱，上帝讲他都听不到，所以上帝用动物跟他讲话，表示说你只不过像动物一样，我们是神的儿女嘛。这你做孩子就是因为你的爸爸会直接跟你说话，你才叫做儿子嘛。你又不是仆人，你又不是干儿子，你又不是私生子，为什么你需要中间人，对不对？所以你重新想啊，就是我们跟神关系是真的好像网络这样啊，就是一对多的，上帝直接跟我们说话的。然后我就想告诉他，通常他们的想法就错误的想法，就好像水管这样的接法，水管就是这样了，一个接到一站，一站再分出去，另外一站再分出去，对不对？所以水管这种旧城市的水管是这样子接的嘛，难听一点，马桶也是这样子接的。但我讲马桶，大家可能很受不了，是吧？啊，是一个比较大的啊粪池哈、啊，不是马桶啊，就粪池啊，粪池接粪池，啊。你想啊，你想要有分池式的关系，那不要啊，说这个是脏东西。对，上帝不是用这个方式跟我们沟通的。 可以吗？题外话了，不过我还是希望你们想起这个粪池的接法，就千万不要再认为好像上帝只跟某一些人亲近，你是远远的，你是直接，他直接跟你连接的，啊，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被这种的错误就是不需要被这种错误所捆绑了，让他们可以每次来圣餐的时候他们得到释放的意志啊，所以先知就劝鼓励每一个不单他自己每个以色列人，他说来，我们来回归上帝，他是撕裂我们，就是前面说的嘛，撕裂就好像狮子这样就是他是重重的就是打击我们，惩罚我们 OK， 但是他这样子对我们呢是为了让我们可以寻求他啊，所以先知不单解释了这个击打这个惩罚是出自于上帝，因为他也给一个应许他说他必医治嘛，所以他用这个应许呢来抵制人的害怕，因为如果我告诉你说上帝惩罚你，你当然很害怕嘛，你本来还觉得这个是不幸啊，这是倒霉，这是命运不好，对吧？你可能还不会那么内疚，那我说是上帝惩罚你，你就惧怕了，所以在这个惧怕当中呢，要以上帝的怜悯跟慈爱来抵制他啊，所以先知不单说是耶和华撕裂你，不是别人，但是撕裂你的耶和华也必医治你啊，就是强调上帝那永远不变的爱啊，虽然我们已经犯罪了，上帝的爱还是没有改变，我意思说方式上是改变了，但是他爱我们的那个本质没有改变啊，所以我们可以安然的确信的从归向上帝啊，虽然在管教之中啊，因为他要医治我们，他要缠裹，他撕裂我们的就是带来的这个伤口。OK， 好。再给我两分钟，我把这一章讲完我就停了所以他就告诉我们悔改的开始就是我们知道罪开始的时候我们应该在管教当中就是感受到上帝的本性当然这是一个信心但我们对这个上帝的慈爱有信心，我们就会乐意来求赦免，上帝也就乐意的赦免我们所以我刚才前面已经说了就是这是上帝透过圣灵在我们每个人心中的工作 OK， 如果他不在这个过程里头继续的透过圣灵做工呢，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走到后面的，意思说我们可能只知道了自己犯错我们就跑掉了，或者说你知道了犯错你来求道歉你就跑掉了，你根本没有那个勇气最后一口气说上帝啊我什么都没有你就赦免我吧，你讲不出口的对吧，就好像你欠人家钱，你最后你跟那个人说我打算不还给你，但是我希望你能够接受这个事实，你说我死都不会讲这种话，我顶多不是躲起来吗，不要见他我们觉得这个已经是最好的了，你不能，但是你如果不从你的心里面说上帝赦免你，求啊上帝赦免你，你怎么得赦免呢？对吧？你说不用紧的，上帝就像我爸这样我得罪了他，但是呢后来跟他讲别的东西就表示他跟我好了，是吧？这是可能是我们华人特别含蓄的一种做法，对不对？就是有点不高兴了可能你跟你的父母因为一些事情不是很高兴大家都讲错话了，但是就不去提了，你做别的可能明天帮爸爸做了另外一个事情，你爸就领会了这是孩子的道歉这样这个在圣经里面不 work 的Okay， 我不是说你非得嘴巴要讲就是你不能用别的东西来代替你的心向上帝求 赦免的。OK， 你没求赦免，就没有赦免。虽然上帝是慈爱的 ，OK， 因为赦免是一个对求赦免的回应啊，所以你要求，但是你要求赦免，脸皮要很厚的。我一说脸皮要厚，就是要我有信心才做到的。所以先知就在这里鼓励他们哈、啊，好像大卫啊，这很出名的诗篇啊，130篇第四篇，我们可以背起来的哈、啊。就他说，但在你有赦罪之。要叫人敬畏你啊，大卫就是这样强调的。OK， 就是上帝他的赦罪之恩呢，是会让我们更敬畏的。这敬畏不是叫害怕、啊，更尊他为我们的上帝，因为他的赦免之恩更吸引我们。好吗？啊，好了，就是讲回前面了啊，就是他责备我们、责打我们、刑罚我们，从来都不会过度的。Okay， 所以不要抱怨啊，他总是在这种情况下、啊、给他的恩典留下空间，就是让我们可以回转啊。所以这个所谓的撕裂我不解释了，前面讲过，就是对应上一节，就上一章第五章说的，好像啊狮子少壮的狮子所带来的伤害。OK， 但是他在这里呢，就说他会医治同样的啊一个上帝啊，他。撕裂你之后，他也愿意让你复原啊，所以我们应该对得赦免存着盼望啊，以致我们可以激励自己更乐意的去悔改、去祈求，好吗？啊，那结尾了，你说如果啊，一个爸爸他打他的孩子啊，他责打的孩子。是为了训练他自己的这种手臂的力量，但这是不正常的爸爸。我举个例了啊，就是他平常去打网球啊，但因为天气不好没得打网球，连在家打孩子。OK， 哎，反正呢、啊，训练一下我的手臂嘛啊，打。当然孩子也不乖了，的确啊，他就趁机会就训练好了。那孩子说：“爸爸错了，我错了，我错了。”你不会停的，你说。我还没练完，我平常是练一个小时啊，你就继续打嘛，因为你的目的呢，虽然孩子是该打，但是你不会因为他认错你停的嘛，对不对？因为你的目的是你为着自己来做的，你明白吗？上帝不需要打网球的，所以你要有这个信心啊，就是上帝责打我们，给我们苦难，真的不是因为他享受他的这个动作，所以只有一个方式让他对我们的怒气停止，就是悔改、回转了、啊、回归、悔改、认罪。当然你说疾病啊什么啊会不会马上就消失，可能嘛，我想很多人都经历过这种很奇妙的这个苦难，就突然间变成就是变成他一些事情的一个预备啊，也有啊，这见证很多了，但也有很多事情啊，可能没有马上消失，但是我们不应该只是重视在那个问题有没有解决嘛，就是我在说的，从头到尾，问题解不解决呢？世界的人看来都是正常的，所以我们也不应该以它作为一个标准，你的标准是你的心灵嘛，就是你心灵是不是？放下平安了，而且是完全没有后顾之忧的那种快乐，那种喜乐。OK， 如果你已经有了这个困难在你眼前呢，其实已经不是困难了，因为你已经看到它的答案了。OK， 上帝不拿走，上帝就给你长高一点，你就跨过去了，所以它已经不是一个困难了。你们明白我意思吗？拿走就是上帝说我不让你长高一点，所以把这个墙拿走让你可以过去嘛。但是呢，如果墙不拿走，但是都放着很好，放着很好啊，你说怎么办，怎么过去呢？所以说没关系，我让你高一点，那你就趴过去了嘛，你就过了。总之无论怎么样，上帝与我们和好就是我们一切的力量，由于他的同在就胜过了一切了，好吗？那盼望这是我们今天每一天我们所持守的啊，也依靠这个应许 来过我们每天的生活啊。好，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呢可以再次来思想一个圣经里头一贯的教导跟应许，就是上帝你的护理不是在一些我们认为一个很大的事件上，而是在每一个事情上面你让我们处处都能够经历到你的介入你的提醒也让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来寻求你的旨意也预备好自己来顺服你。主啊，你也让我们在圣灵的保守之下有信心有谦卑有信心来向你悔改，也同时来向你祈求赦罪之恩。我们相信你的应许从古到今都是真实的，因为凡是愿意带着信心来祈求你恩典的人，就算我们是何等的不配，我们也没有办法补偿任何的东西，但是上帝你永远是用丰盛来对待我们。你不但要除去我们的罪债你还要用和好来对待我们用慈爱来对待我们。所以我们感谢你这是以色列人在旧约的经历，这也是我们今天每个弟兄姐妹在生活当中都可以经历的事。继续带领我们前面的路程预备我们今天下午有一个敬虔的心来朝见你的面来敬拜你，把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那好啊，
阿门。